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计划系列的第三篇，标题是如何制定完美的游戏计划帮你获得交易成功。本篇导语，市场上有一个说法，成功的 90% 取决于准备工作。有了完善的游戏计划，才能在交易中精准拿捏好时机，成功实现预期。本篇开篇，在制定了交易计划之后，交易者还应该制定一个游戏计划，帮助他实施交易计划。游戏计划规范交易者在交易时做出的日常决策，也是执行交易计划的依据。游戏计划与交易计划的区别在于，交易计划可能会规定在市场距离趋势线不到半个点时买入 X 份合约，如果市场突破趋势线，则在趋势线的另一侧冒两个点的风险。X 是由交易计划中资金管理计划部分的公式决定的。然后，游戏计划将用于确定何时达到标准，确定进入交易的时间，确定实际交易的合约数量，准备退出策略，监控风险，以及其他对交易成功至关重要的事情。游戏计划的重要性在于，它让你在为交易做好准备的同时，也让交易变得更容易一些。第一节，时刻准备着。交易决策最好在市场休市时做出，这样交易者在市场开盘时就能有所准备。我以前做日内股票交易时，每天晚上回家都会回顾市场。我会列出一份清单，列出我想买进和卖空的股票。我已经有了交易策略，现在只需要找到交易和设置。我会寻找趋势线、支撑位和阻力位区域或突破位，在这些地方我想参与其中。此外，我还计划着在哪里出局或反转我的仓位。第二天交易时，我已经有了一份清单，上面列有我想交易的股票，在什么价位交易，目标和止损区域。这就是我当天的游戏计划。我的交易计划告诉我，我的股票标准是什么。例如，每股交易价格超过20美元，日均交易量超过50万股，平均交易区间超过1美元的股票。它告诉我可以冒多大的风险，用什么技术指标来确认这些交易。但在日常交易中，游戏计划才是我的交易依据。我总是在午餐时间重新评估我的游戏计划，并在市场发生变化时对其进行调整。我试图在下午寻找新的交易机会，并重新评估我的风险水平和未平仓合约的止损点，以便时刻做好准备。我现在主要交易道琼斯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，但想法是一样的。我写这篇文章时，市场在过去四个月中一直处于强劲的上升趋势中，因此我白天并没有做太多的进出交易。相反，我持有并监控我的交易，移动止损点，调整风险，并试图找出市场何时可能见顶，以及见顶时我该做什么。但作为我游戏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会在市场低开时寻找额外的买入机会。如果市场强劲，我会在下午三点后进行日内交易。第二节，为什么要制定游戏计划？制定游戏计划的主要原因是让你专注于市场，同时帮助你做出最好的交易决策。如果没有游戏计划，你可能会因为心血来潮、无聊、新闻事件、挽回损失或其他交易者的喜好而被迫交易。这些类型的交易都是没有或不遵循游戏计划的结果。有了好的游戏计划，交易者就能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策略，无论市场如何变化，都知道该如何应对。市场是不可预测的，交易者在交易时需要保持灵活性。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希望他能做好准备，只做预期的交易，而不是为了交易的刺激而做交易。当然，由于选择性更强，有时事后看来，你会希望自己做了一笔大交易。但是，除非交易是你计划的一部分，否则错过它也没什么。错过几次交易又如何？还会有更多的交易机会，所以不要担心捕捉市场的每一次波动。相反，专注于做最好的交易。在本章的其余部分，我不会说得太详细，因为这也是本书其余部分的内容，那样我就会有一本重复的大书。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你要交易什么，交易多少，在哪里进场，在哪里出场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。其他一切，包括资金管理，都是为了支持和确立这些要点。下面我将简要介绍几个重要方面，这些方面将有助于更轻松地掌握基础知识。这些内容将在本书中做更深入的阐述。第三节，了解自己。这也适用于交易计划。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并遵循计划，就必须使其符合自己的风格。简而言之，如果你违背了自己的基本倾向，就会在交易中遇到困难。 不管计划有多好，如果不是你自己的，就很难坚持下去。对某些人有效的计划，对其他人却无效。人们有不同的时间框架、风险参数、纪律和风格。有的人喜欢一直做多，有的人喜欢做空，有的人喜欢顺势交易，有的人喜欢寻找反转，等等。如果交易者没有不同的风格，就不会有人能够买入股票，因为其他人都会在同一时间试图买入股票，却看不到卖家。不同的风格和想法使得交易的流动性成为可能。无论交易风格如何，人们都能赚钱，只要你想成功，就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风格。我在写这本书时，会采用最适合我的风格。你的工作是将我的概念从书中汲取出来，然后制定你自己的计划。不要指望从我的文字中找到交易的圣杯。相反，你会发现我觉得舒服的东西和适合我的东西，但请记住，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可能比你高。第四节，拟定方案。我发现对我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拟定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在交易前和交易后都要这样做，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你。大多数交易新手只梦想着能赚大钱，却忘了考虑市场可能与他们背道而驰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没有了应对策略，就会像小鹿乱撞一样。但是，如果你预先决定在某个固定点位出局，你就会开始让交易变得更容易，更有利可图。我坚信让利润随波逐流。如果你是一名投资者，你可以持有数年，但作为一名交易者，你需要现实的考虑何时出局。如果你正在日内交易一只平均交易区间为每天 1.20 美元的股票，而它当天上涨了 1.10 美元，并且没有特别的消息能让它涨得更多，那么如果这是你的风格的话，出局甚至做空可能是个好主意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可以制定一些方案，并知道如果股价上涨超过1美元，你就会寻找时机离场。虽然我喜欢在非交易时段制定方案，但我还是会全天查看市场，看是否需要对计划做出任何调整。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一样，你应该时刻为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。作为游戏计划的一部分，是着想一想交易中可能出错的所有情况，无论你能否控制它们。至少通过了解所涉及的风险因素，你可以做好应对准备。如果你没有考虑周全，那么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，你就会大吃一惊，可能会愣住不知所措。你可以把一切都计划得如此完美无缺，然后一个恐怖袭击的谣言就会让道琼斯指数瞬间下跌200点。整个市场的动态都会改变，更不用说你的损益表了。你对此无能为力，你只需知道交易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当我还是一个无所不知的22岁的傻瓜，在场内做交易时，一个周五市场大跌，我遭受了重创。当时我的游戏计划就是每天赚1000美元。我没有真正的计划，万一我的交易出了问题该怎么办？有一天我的交易一开始就很糟糕，而且不断升级，我不断加大仓位，希望在第一次回调时就能补仓。由于在一次非常糟糕的交易中处于错误的一方，而且保证金过高，我不想承担损失，所以我的解决办法是把头寸带回家，然后在周一早上从结算中心躲起来，希望市场会反弹。由于我什么也没做，周五损失的8000美元在周一不断增加，最终增加到13000美元，结算所在周二市场低点清算了我的仓位，清空了我一半的账户，并禁止我在场内交易，直到我拿出更多的钱。这些年来，我见过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虽然可能不会经常发生，但你应该时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比如，在你上厕所时意外降息，导致股票大跌13美元，恐怖袭击，首席执行官死于空难，导致股票暴跌。一个电脑怪胎发布了一份首席执行官辞职的虚假报告，导致股票下跌50点并停牌。你的办公室停电了，你无法退出交易，道指在下午3点下跌了150点，但在尾盘不可思议的反弹后又收涨了150点，你从获利1万美元变成了追加保证金。木材在15天内有限上涨，然后反转，在接下来的10天内有限下跌，而你却被困在仓位里。在你的脑海中，你应该准备好最坏情况下的策略，以防不测发生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经常担心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，但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在没有止损的情况下意外地做错了交易，你会怎么做？第五节，让计划发挥作用。不仅要有一个交易计划，你还必须知道它是否有效，以及如何让它发挥作用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计划，或者根本不遵守计划，那么计划就没有任何价值。 你也永远不要认为你的计划很好。有些人有一个交易计划，他们一直在用，但从来没有赚到钱。好吧，也许这个计划就是烂透了，需要修改直到赚钱为止，或者需要忘掉它，重新制定一个新的计划。以下是你可以采取的一些步骤，以确保你的计划行之有效。不断回顾。交易计划的一部分应该是如何以及何时回顾自己的交易、游戏计划和业绩。这并不需要写成书面日志，尽管我建议这样做，但你应该有一种方法来监控仓位，并对交易进行复盘，以找出你做对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。我喜欢从未结头寸开始，关注交易是否仍在最初设定的参数范围内。如果不在范围内，或者交易的原因发生了变化，你可能需要更密切的关注头寸或退出。回顾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，它将使你成为更好的交易者。查看的频率取决于你交易的时间框架。长期交易者可能只需要每天或每周查看一次，而包头皮交易者则需要不停的查看。为平仓交易中应审查的一些事项是否已到达目标区域，是否接近目标区域，是否应更密切的关注，是否应该加码或减码，是否与计划完全不符，你的钱花在其他地方更好吗？应该现在平仓还是继续持有？是否接近止损位？你是否忽略了止损位？波动率是否发生了变化？回顾完未平仓交易后，再回顾一下亏损交易。我喜欢回顾那些以微小损失正确退出的亏损交易。对我来说，这些是最重要的交易，我想强化这种行为。比起获胜的交易，我更自豪的是以微小的损失退出了本来会导致巨大损失的交易。我认为这些都是好的交易，因为我做了正确的事。我会努力记住我看到了什么，让我迅速出局。如果我再次看到这种设置，我希望再次采取正确的行动。我曾有过让亏损过大的弱点，我希望看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改进。如果我让一笔交易变得非常糟糕，我就会试着去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，这样我就不会再这样做了。接下来，我会继续做那些被我放过或愚蠢的交易，不管我是否赚到钱。我会尽量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，写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最后回顾的是我获胜的交易，同样，我会努力从中吸取教训。整个过程其实不需要花太多时间，只需要在收盘后花上几分钟，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过你所付出的努力。那些从不回顾自己交易的人，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和做错了什么，所以不要忽视这个简单的功课。不要只审查交易，还要不断检查计划本身是否有效。你可能会亏损，原因可能是你的游戏或交易计划有问题，因此要不断确保计划的合理性。你还要检查自己是否遵循了计划。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纸面上计划好了一个很棒的交易，市场也完全按照你的想法运行，但你却把它搞砸了，导致亏损。如果你想成功，就必须遵循你的计划，如果你做不到，那么交易就不会让你致富。纪律。纪律实际上并不是游戏计划的一部分。但是为了取得成功，你最好拥有它，因为它是一切成功的粘合剂。首先，你需要有制定交易和游戏计划的纪律，更重要的是，你需要有坚持计划的纪律。一旦开始偏离计划，就很容易开始亏损，并做出情绪化的交易决定。你会开始做不该做的交易，你会过度交易，你会冒太大的风险，持有时间太长，总之会做不好交易。无论是连胜还是连败，都很容易失去纪律。赢钱时，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市场强，不需要遵守计划。亏损时，你可能会孤注一掷。这两种情况都会带来灾难。你真的不应该让亏损改变你的交易计划。如果你遭遇了几次亏损，请继续遵循你的计划，只要你知道它是合理的。不要改变你的交易风格，变得更加激进或固执。你需要明白，亏损只是做生意的成本，不要理会它，继续寻找下一个机会。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为了弥补亏损而加大交易量。如果你持续亏损，请停止交易，直到你检查了你的交易计划，因为这可能是原因所在。另一方面，不要在连胜之后失去纪律，忽视自己的交易游戏计划。许多交易者在连胜后过于自负，认为自己所向披靡，会不经意地进行规模过大的交易。如果你的交易一直很好，那可能只是你的计划使然，不要忽视它。保持专注。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，与纪律类似，保持专注也是让交易和游戏计划奏效的关键。 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交易计划，但如果你整天心不在焉，你就无法执行你的游戏计划。如果你忙着换尿布、写书、筹划一个700人的新年前夜派对、开酒吧餐馆、装修公寓，或者每天有3个小时不小心在网上看到大量免费色情内容，那么你的交易就会受到影响。如果你没有适当的时间投入市场，你就需要改变你的交易和游戏计划，减少交易量，延长持仓时间，或者暂停交易，就像我在写这本书的1年半时间里不得不多次暂停交易一样。实际上我上周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，现在正在编辑。写这本书确实花了一些时间，但主要是因为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做太多的事情，因为我忙于生活的其他方面。随着我变得越来越忙，尤其是在写作的同时，我不得不减少交易量，几乎停止了日内交易。这样一来，我不得不重新制定我的交易计划，以适应我的新风格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长期交易。要成为一名家庭主妇，照顾一个6个月大的孩子和一个2岁大的孩子，还要开一家酒吧餐馆，这让你没有太多时间专注于日内交易，尽管这样做更有意义。现在18个月过去了，一个孩子上了学前班，另一个正在上课，而且正如你稍后会发现的，现在有人在家照看他们了，酒吧也开起来了，书也基本写完了。因此我计划在下个月，一旦书的最后润色工作完成，我就会加大交易力度。但首先我要确保我有适当的交易和游戏计划。在继续阅读本书的过程中，我将努力强化获胜交易者会做的所有事情，并将其与失败交易者在相同情况下的行为进行比较。我相信通过观察差劲的交易者，并从他们的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。不要轻视本书中失败交易者的例子，试着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们的特质，并思考如何改变他们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些特质，请记下来，然后努力改正。只需减少错误交易，你就能成为一名更好的交易者。当我举出获胜的例子时，看看他们与你的做法有什么不同，然后看看你能从中学到什么，让你的交易变得更好。你还会注意到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关于实际交易，而是关于在非交易时间段如何更好地进行交易。我相信做好充分的市场准备比实际交易能赚到更多的钱。这意味着要在收市前和收市后做足功课。交易计划系列第3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交易的学费就是我所说的交易的最初几年，这几年你通常会亏损。虽然在此期间你可能会亏损，但这些亏损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你应该从你犯下的每一个错误中学习。交易计划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